老师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次讨论到菩萨的精神内涵，已经进行到《大智度论》第四卷的第六页。我们从这一卷开始，一直到第七卷呢，都是反复的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菩萨的精神内涵是什么，菩萨道他的修持的精神的风格是什么。我们今天要接着看第四卷的第六页第二行，问曰：如声闻经出但说比丘众，摩诃严经出何以不但说菩萨众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，就是说对方问这个问题的人呢，他发现在大部分的像阿含经里面呢，几乎就是开始说佛与比丘多少人在一起，但是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菩萨多少人呢、啊、那为什么这种大乘经典为什么不也是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说一开始就说佛与菩萨多少人在一起，然后根本就不要去提这些比丘众啊，不要提这些声闻圣的这个阿罗汉们。答曰：龙树菩萨呢回答呢，他说啊，摩诃眼广大，诸乘诸道皆入摩诃眼，声闻圣狭小，不受摩诃眼，譬如恒河不受大海，以其狭小故；大海能受众流，以其广大故。摩诃眼法亦如是。那这个回答呢是非常贴切的。龙树菩萨他说啊，摩诃眼就是马亚那，就是大乘。大乘的精神就是非常广大的，所以呢，其他的这些小乘呢、啊，不同的这个人天乘呢、啊，都可以回归到这个大乘里面来。那小乘呢，声闻乘，因为它就是小乘嘛，小乘它就是心量狭小嘛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大乘的。就好像恒河，它只是一条河流嘛，一条河流是容不下大海的，因为河流比大海小，大海却能够接受许许多多的河流，所谓百川入海，因为大海比较广大。所以大乘的佛法也是一样的，因此就有一个寄语说，如寄说摩诃眼如海，小乘牛积水，小故不受大，其欲亦如是。这就是说呢，摩诃眼这个大乘的法门跟大海一样的广大，可以包容一切，而小乘的佛法呢，就好像是什么呢，那个牛在这个马路上走路啊，虽然它也是从河流里面从水里面出来的，可是它牛走在马路上滴下来的那个水啊，那只是一小滴的水，跟这个大海是不能比的。那这就是比喻说呢，小乘因为它小啊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呢包含这个大的啊、哦、所以大小乘的差别是可以这样来比喻的。以是故小乘众不受菩萨，所以呢在这个小乘的经典当中呢，基本上不会提到这个菩萨众。问曰：何等名菩提，何等名萨陀？那我们要注意到呢，所谓菩提萨陀是从梵文里面的菩提萨陀瓦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的，是把声音直接翻译过来。那菩提萨陀瓦这个字呢，在梵文里面是有好几重的意思的，我想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这样来做一个定义啊，就是大家先有一个了解什么叫做菩提萨陀。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菩提啊，就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的意思。 萨陀呢就是众生的意思，众生。所以菩提萨陀简单的说就是觉悟的众生，或者我们在历史上也有一个翻译叫觉有情。那为什么这个众生要把它翻译出有情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众生的意思就是五众所生，也就是五蕴和合相续而生的生命。那这个五蕴和合呢，我们知道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色蕴呢是指我们的肉体，受想行识这个四蕴呢是指我们的心灵。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和合相续而产生，就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我们身心和合，具有这种觉察的能力，具有这种感受的能力，具有这种思维的能力。那么这个呢，所谓众生跟有情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因为有情有情，请各位不要误会啊，有情这两个字在佛教这个情啊，不是讲有感情的，说哦觉有情就是那个有感情的生命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这个情是什么呢？是指我们的情事，情事，情是感情的情，事呢是八事分别的那个事。所以有情众生就是指有情事的生命，换句话说就是有这个受想行识的生命。所以觉有情就是什么呢？有觉悟能力的生命。或者怎么呢？未成就是指有觉悟能力的众生，已成就呢就是指已经觉悟的众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菩萨，菩萨这个字呢是从菩提萨陀这个字呢在印度的梵文把它翻过来的。所以菩萨的本质是什么？菩萨的本质就是觉悟。或者怎么呢？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菩萨最高的这个觉悟的这个境界啊，但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有一种觉悟的潜能，我们都具有这种什么呢？就是可以达到觉悟境界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能力。那么如果诸位了解这一点，那么我们行菩萨道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追求觉悟，就是达到觉悟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学佛从哪个地方开始做功夫呢？从一个地方做起，非常简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觉察。什么叫觉察？别人打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有啊，人家打你一下，你有感觉，这就是觉察。那如果人家骂你呢，你也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别人骂你呢、打你呢、称赞你呢，你都很觉察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察，什么时候不觉察呢？坐在那里打瞌睡啊，你就不觉察了，对不对？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呢，这就是不觉察了。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，你对这个饭的这个滋味你就不觉察了。上厕所看报纸，你也不觉察了，因为你的觉察放在报纸上面喽。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做起？下手的第一层功夫就是觉察。因为这个觉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，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人生难得今已得。因为呢在六道之中啊，只有人的觉察力是最敏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诸佛，三世诸佛如果要成佛一定要到人间来成佛。因为只有你到人间来投胎，在人间来成长，然后什么呢？你的觉察会比其他的五道敏锐。所以也许说呢，哎，那天界不是也很觉察吗？哎呀，天界哈、也是很觉察了。可是因为天界的众生呢、都是在享受福报的，就好像一个人平常，你也许今天在台湾哦，你是很勤劳工作的，可是哪一天因为你的资粮很够啊，你赚钱很多，所以你有一笔闲钱怎么的， 让你到国外去旅游，比如说到夏威夷的 YKK Beach 啦，或者是什么到这个啊京都这个去旅游啦，啊或者是到什么这个加德满都，到这个尼泊尔的波卡拉湖啊，徜徉于这个山水之中，这个时候你在放松嘛？那这个时候怎么呢？你的觉察呢，就好像有点钝化了。所以天地的众生啊，我们用佛经里面的这个话来讲啊，就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，就是他不觉察，因为他在享受天界的福报。所以很多众生到天界呢，天道就是天界的福报享受完毕之后，怎么样，都是落入无记性。所谓无记性，就是没有记别的能力，也就是缺乏觉察的能力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哦，有天界的性格，为什么呢？常常忘记雨伞啦、手帕啦、皮包啦、啊钥匙啦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标准的天界性格。啊，当然，有的人还不是天界来的，只是本身，比如说出生造来的，也是无记性很强的。哎，不过你要看看说你是属于哪一方面的背景啊。但是呢，天界来绝大多数都是无记性很重的，啊，无记性很重。那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到人间来，我们要贵重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能力，就是觉察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七武大师啊，就是这个支那大师，或者韩国人呢通称为这个普照大师啊，他在一个很重要的著作里面呢，叫做真心直说。在真心直说里面呢，他直截了当的讲说，学佛有十层的功夫，第一层就是要做觉察的功夫，做了觉察的功夫之后怎么呢？再做第二层叫做修歇的功夫，就是放下。我们现在这个台北是不是很多那个泡沫红茶店叫小歇吗？哎，那个小歇呢，就是修行的第二步了啊，就是要放下啊。你用觉察，可是不要觉察的这个紧张兮兮的，要觉察，可是觉察中怎么呢？又有一份放松，又有一份这个修歇的，就是放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觉知，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放松的一种气质啊。那么要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呢，这样来交叉用功呢，那么你这个修行的路呢就很容易进步，就很容易进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学佛啊浑浑噩噩的啊，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的，你要知道呢，就跟这个菩萨道的本质是不相应的。所以觉察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在凡夫地做觉察的功夫，慢慢功夫成熟了，就是菩萨的觉悟的功夫啊。所以从觉察的地方来下手做功夫。那么这个觉察呢，在佛陀所开示的八圣道的修行里面是属于哪一个呢？就是属于八圣道里面的正念，英文呢叫做 mindfulness。不过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啊，就是我觉得在英文里面呢，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哦，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这个正念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watchfulness。 什么叫 watch 就是看啊，老鹰哦，老鹰那个这样的看东西这样很敏锐啊，那个就是 watchfulness。 老虎你看虎视眈眈，你有没有那个也是 watchfulness。 我想哈，我们宁可用 mindfulness 这个字， mindfulness 就是说你这个心一直是保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在自己的心地上做功夫。我觉得我们所谓的觉察哦，并不着重于把外境看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比较着重的是我们自己的念念分明。因为你念念分明，你自然就把外境看清楚。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内心分明，你一直在看外境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心跑掉了。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内心分明的功夫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谈所谓觉察的时候，请各位呢要把功夫放在自己的心上，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起心动念我是非常觉察的，我是非常内心分明的，我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在每一个当下。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我念念分明，我觉察；我在吃饭在煮饺的时候我念念分明，我非常的觉察。 这个是讲觉察的功夫之所在，而不是说哦，我懂了，以后我就要非常的觉察，所以看这个人在做什么，看那个人在做什么，非常的觉察。那你变成什么了？你明天你好像变成什么 CIA 了哦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，一天到晚都在好、哦、看人家在做什么，那是错了。所以六祖坛经里面，我们看慧能大师呢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楚，他说呢，凡夫呢一天到晚就是看别人的过失在哪里。修行的人呢、啊，只看自己的过失在哪里。你看别人的错，你只是给自己增加一些心理的分别，从这个分别心呢，说不定还造了很多的口业，在念头上面起了很多的这个不应该有的念头。可是我们如果看自己的过失呢，我们会不断不断的进步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印顺导师呢，他说呢，修行要从哪里做起？他说从反省的地方做起，反省不是反省别人，是反省自己。所以不管是讲反省自己也好，讲觉察也好，讲念念分别也好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要加强这个觉察的功夫，要在觉察这个地方呢来这个增强自己的这个学佛的功力的话呢，就是做每一件事情要专注，喝茶的时候专心喝茶。我们有一行禅师的话呢，你说当我在喝茶的时候，我是百分百的在这里喝茶。我们跟人家讲话也是一样，眼睛要看着对方，要注视对方，要百分之百的把心放在跟别人对话的这一个时间上面。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专注，做每一件事情在专注的当中都能够念念分明，你的觉察的功夫就慢慢成熟了。而这个觉察就跟菩萨的觉悟是连接起来的，是一以贯之的，是一条路走到底，最后在这个觉悟这个地方完成的。所以我们讲菩萨，菩萨今天我们还在凡夫地，我们就像常常做觉察的功夫。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觉察的功夫成熟了，尤其重要的，各位要知道，这个觉察的功夫成熟，成熟在哪里？成熟在对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功夫就叫做无生法忍。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同修谈到无生法忍的意思，我们说无生法忍就是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境界上面。什么境界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心啊，不随万法的生灭而生灭。所以我们的心已经安住在无生，也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上面了，那个叫做无生法忍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无生法忍？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时随地每一个念头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而就在这个清楚明白的当中，我们每一个念头都跟我们的觉性相应。因为每一个念头的本身都是有觉性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常常说，你有没有说谎的经验？你说谎话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有没有人说自己说谎自己不知道的？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即使在说谎，你自己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你的觉性。不过呢，一般人不知道因果关系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说谎就说谎，都不知道这个说谎的代价是很大的，所以就说谎了。但即使你说谎，你的觉性都在那里呀、啊，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在那里呀、啊。不但说谎的时候，你的觉性在那里，你的觉性不生不灭。你平常做许多事情，好的事、不好的事，你的觉性其实在每一个念头的当下都是在那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日子啊糊里糊涂的过，好像也 不会觉察到什么。可是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你已经丢到潜意识里面的那个仓库里面去的东西，它就一个一个会出来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每一个念头的当下，你的觉性呢都在那里造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，把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怎么叫做造业啊？诸位，什么叫造业啊？业啊，卡玛这个字怎么有记录的意思？它都是自动记录，好像这个电脑，我们像这个电脑里面怎么了？哎，它都会怎么了？有一个这个快速的这个记忆体啊，你比如你上网，你到哪一个网站，你现在看了什么资料，它都自动把它记录下来。我们的心呢，比电脑更进步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很进步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把电脑这个东西造出来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念头当下都是有觉性的，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佛教的因果业报的理论上面，我们会强调说，自作则自受，因为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啊！你不是哎呀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嘛，因为我很无奈嘛。不，你每一个念头当下，你自己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修行的功夫啊，从哪里切入？就是从觉察这个地方，从反省自己的行为这个地方，从照顾自己的每一个念头的当下这个地方。做真正的功夫。如果有人比如说自己生气了都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自己生气错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这个就不要讲修行了，这个哪有什么修行呢？你念佛念了很多，可是一生气的时候都忘了，就是你念佛的功夫跟你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新的修行还没有连接起来。不是你念佛没有功德，是这个功德跟你的新的修行没有连接起来。因为真正的修行一定要切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切入到我们平常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上面。如果我们比如说本来哈生气呢要三天之后才开始自我反省，现在渐渐进步到哈一天就开始自我反省了，这就是进步。那本来要一天才会反省，对不对？现在一个小时就开始自我反省了。哦，那个更进步了。那有的呢，不要等一个小时，才生气就是啊，听我被落后，就晓得这个气氛有点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马上自己就觉察，这表示你的修行的功夫又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了。但是功夫最高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念头还没有动，已经盯着它了，好像老鼠在洞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等它出来，就已经知道里面有一只老鼠。这个就是禅宗讲的照顾话头。我们凡夫啊，平常不用功的人啊，都是照顾话尾。为什么说照顾话尾呢？就是这个念头已经出来了，才说哎，你看我看到老鼠跑出来了。但是做到上层功夫的人啊，他是这个念头还没有动，自己就觉察了，这就是上层的功夫。那我现在这样讲呢，我只希望诸位做到什么呢？就是生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反省。这个如果你到这个境界的话呢，我保证你今生呢菩萨道一定有大的成就。就是说你的这种反省功夫能够在生气之后一小时之内马上自我关照，讲错话一个小时之内马上自我关照，对别人起了一个不善的念头一个小时之内马上自我关照，那我可以跟各位保证，你这一生在佛法上的成就会非常的大。所以现在如果在座还有人三天以后才反省的话，就回去要自己要多做一点这个反省的功夫哈。我们现在这个功夫慢慢的把它拉上来，好，学佛哈有很多的仪式啊，有很多的观念啊，有很多不同的表达，但是讲到最实际的地方。就是在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之间自我反省、自我关照、自我觉察，而这个就是整个菩萨道的本质。 这个就是整个佛法的本质。佛法就是觉悟之法，觉察之法。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，在觉悟的这条路上不断的精进努力的众生，这个叫做菩萨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修持佛法，可是我们忘记了觉悟，我们忘记了觉察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，衣衫不要掉，皮包不要掉，手帕不要掉，钥匙也不能掉。那万一掉了怎么办呢？提醒自己觉察，加强觉察的功夫啊！掉了以后不要后悔，要忏悔啊！要觉察，就是我一掉下，就是说你掉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在佛菩萨的面前要去忏悔说，说我这个觉察的功夫没有做好，所以我这个过失，我一定要尽量避免来，将来呢避免这个过失再犯。那什么时候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很简单，下次哈，你要把钥匙掏出来放在哪里的时候呢？放下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，我把钥匙放在这里，这个就是觉察。因为你提醒你自己嘛，就在你放下的时候，你动一个念头说我钥匙放在这里，那么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种觉察的功夫。你把衣杆放在这里，你放下去的时候不要再一边放下去一边跟人家讲话，或者一边在看海报，这都不行，这都是不觉察。就是你把雨伞放下去，然后你就告诉你说，我把雨伞放在这里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自己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觉察就在那里。所以你走出去，也许你已经放了功夫了，你会想着啊，对啊，我钥匙放在那个三楼的楼梯口，因为至少你知道嘛，至少你觉察，所以雨伞可以放在丢，留在那里去跟大众结缘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觉察没有丢掉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最基本的功夫，学佛是不能够离开这个觉察的功夫的。那么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，你想你觉察的功夫会进步吗？绝对不会，不但不进步，而且会退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你一边吃饭一边在看电视，你就是在增强你不觉察的功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专注在吃饭这个事情上面。当你不专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是让你自己养成一个不专注的习惯，也就是不觉察的习惯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在佛门的这个修行里面呢，非常重视就是做什么你心要放在那个上面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一天想做很多事，所以这个心不安呢，一天想做很多事，然后同时在做很多事，所以怎么这个心都不专注。这就是为什么本来禅修是很简易的事情，可是对现代人讲都变得很复杂，变得很困难。其实绝对不是禅定在对现代人变得困难了，而是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，这种生活的习惯，生活的态度本身出了问题。而这问题呢，归结起来只有一个，就是不专注。因为不专注，所以你没办法觉察嘛。所以觉察的功夫是一定要从专注那个地方来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诸位了解这个意思，从这个像一路讲下去，都是根源呢、啊、都是在这个地方，根本的功夫都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觉察。下手是觉察，等到功夫成就就是觉悟了。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菩提萨陀呢一个最简单的意思。那么像龙树菩萨呢，他很仔细啊，他就一层一层的来分析这个菩提萨陀的内涵。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说。答曰：菩提名诸佛道，萨陀名或众生或大心。这个就是说呢，菩提就是诸佛的觉悟之道，那萨陀呢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众生或者代表有情，但也可以指什么呢？指大心。那么如果这样讲，把菩提萨陀连起来，从大心这个角度来看，来解释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觉悟的心了。就是菩提萨陀也可以说就是觉悟的心。那我们知道有情的生命它当然是有心哦，所以你不管是讲觉悟的心或者是讲觉悟的众生，我想这个两个意思呢是相辅相成的啊。 那我们知道呢，通常在一个比较高度发展的文化里面呢，它的语言呢、啊，通常都是比较多义的，就是意思会比较多层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像中国的这个文字里面，你会发现一个字常常会有好几个意思。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文化系统里边呢，它这种语言的，因为随着时代，随着不同的这种这个有思想的人给这个字赋予一个新的意义，带进来一个新的意义，所以通常一字多义呢，这是在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里面常见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接着看到龙树在他的说明，世人诸佛道功德尽欲得，其心不可断不可破，如金刚山，是名大心。那这就是说呢，世人就是这个人嘛，哈，就是世嘛，在文言文里面就是这个啊，世人就是 this person 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是指谁？就是行菩萨道的人，他呢，诸佛的这个觉悟之道、菩提之道上面所有的这个功德，他都要成就，而这一个愿心呢，是不可间断的，是不可打破的，好像金刚山一般，好像钻石山呢、啊，一座山。